刘禅呢同众文武在一块儿这商量，丞相诸葛亮领兵要是再次兵发曹魏，这个兵发好还是不发好还没个结果。哎，恰恰就在这时啊，诸葛亮的表彰来了，这就是诸葛亮的那后出师表。刘禅接过表来这么一看，哎呦，相父已经下了决心了，非要二出祁山不可，还得呀北伐曹魏。诸葛亮这后出师表怎么写的呢？大意就是啊，先帝呀一直认为这汉使和汉贼不能两立，王爷也不能偏安，所以呀嘱咐老臣我要征讨汉贼。像先帝那么英明，估量臣这点才能，就知道臣去征讨汉贼啊，敌人要比我强。这句话呢，丞相诸葛亮是客气，哎，按现在语言说呀，丞相这是很谦虚的说了。那么既然我才能小，那么为什么先主还要让我去北伐曹魏呢？就是说呀，这个仗非打不可，虽然这个曹魏强大，那也得跟他打。如果要打，咱们的这个霸业还有成就的希望，如果要不打，咱们就在这小角落这么待下去啊，也待不踏实，人家也不让咱们这么待着。所以说要是不去征讨，王爷就得灭亡，咱们也得完蛋。与其要是坐着等候灭亡啊，那还不如发兵去征讨。所以呢，他才毫不犹豫的嘱咐了老臣，臣自接受先帝指命那天起，我是睡不安枕，食不甘味。自从我呀接受了先帝这个指令，我这觉也睡不香，我饭也吃不好。可是要出兵北伐呢，就得先去平定南方，为了没有后顾之忧。因为这样那年五月那么热的天，老臣我才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两天能吃上一顿饭就不错了。这并不是老臣我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为的是王爷不可偏安，我才这么做，所以才去甘心情愿冒这个危险，哎，不怕困难去执行先帝没有完成的这个意志。有些人不了解这个意思，认为这么做呀很失策。现在贼子在西边已经够疲累的了，这贼子就指的是那个曹睿，说他在祁山这一战呢打了个筋疲力尽，在东边呢又打了个败仗，就是说让江东陆逊呢又把他给收拾了一下。兵法中说呀，向敌人进攻啊，那就得趁他疲劳的时候去打他。我觉得现在呢正是一个讨伐他的好时机。最后诸葛亮在表中说，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至于这次北伐曹魏是成功还是失败呢，那就不是老臣所能预料的了，请陛下恩准。哎呦，刘禅看完了这份表，心里可就犯了合计了。他合计什么呀？相父又要北伐曹魏啊，嗯，我估摸着可能啊人马操练的差不多了，粮草大概也备齐了，一出祁山这一仗啊相父打得不够顺心。那么现在既然相父又上表要出师，肯定很有把握，传朕旨意，同意相父兴师伐魏，但愿得是旗开得胜啊。旨意传到了汉中，诸葛亮接旨之后立刻是点将发兵啊，派魏延魏文长总督前部 丞相身边还有些武将吗？不少呢，像张毅、李辉、吕毅、马岱、廖化、张仪、元春、吴毅、丁贤、刘敏、关兴、张苞、吴班、王平、秦胡后拥啊。对了，没些兵将敢去打人家曹魏吗？那人马拉开也是浩浩荡荡，出兵先奔哪儿啊？兵发陈仓。果不出司马懿所料，要不怎么说三国时期诸葛亮和司马懿这两位统兵主帅经常进行智慧角逐呢？人家诸葛亮还没等上表发兵，司马懿就预见到了将来诸葛亮必然要效仿当年的韩信，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所以司马懿在曹睿的面前保举了好招，让这人镇守陈仓。同时司马懿还打了保票了，您只要派他去是万无一失，诸葛亮再统帅多少人马他也难以越过陈仓。你看看，这就跟下棋一样，棋逢对手啊，那好棋手碰在一块儿啊，你瞧动那一个子儿啊，那费多的劲啊，把那看棋的给急的呀直搓手，就跳马得了呗，跳马跳马的马就没了，棋也在那儿合计呢。所以郝昭带领人马就到陈仓来了，他来这日子也不少了，这郝昭把这陈仓啊给建筑的呀像铁桶相似，这儿没城，原来他愣在这儿修起座城来。诸葛亮由汉中一出兵，郝昭就得到了禀报了，他传令四门紧闭，是死守不攻啊，我就等着你诸葛亮来打。诸葛亮人马到陈仓探报来报说陈仓有座城池。嗯，丞相一愣，拿地图来，把地图展开了这么一看，这儿没有城池啊。诸葛亮笑了，好啊，司马懿派人在这儿据守着呢，防备我从陈仓出兵。嗯，同时嘛还在这儿修筑起一座城池来，带老夫亲自去看。诸葛亮乘四轮车带着人出营，离老远这么一瞧啊，哎呦，诸葛亮点了点头啊，怎么了？这个守将很有智谋，诸葛亮很佩服这守将。这是谁啊？你瞧他把这城墙给修的倍儿厚啊，比一般的城墙啊厚一倍，如果在那个马道上要是走起车辆来，两辆车并行，谁碰不着谁，城上是遍插旌旗啊。诸葛亮一眼就看明白了，人家早有准备，而且这城头上肯定有好多弓箭手在埋伏着。看得出来，那当然，这么大一位军事家，那再看不出来那仗还怎么打呀。丞相看完之后回到了大帐，当时擂鼓巨将和众将商量，谁逃此首功去攻打陈仓。魏延责无旁贷啊，丞相末将愿往前部吗？哪能让别人去？丞相给了他5000精兵，魏延带领人马杀到陈仓城下，叫主将出战，你甭管怎么骂战，人家不理你，不单不开城出战，而且也不选免战牌，还不说不打，你打你就打你的，我也不出去。魏延这气，心说这不斗气儿吗？这不是，他不言语啊，不言咱攻城，一声令下，哗，这人马就攻上来。城上还没动静，眼看西蜀军接近城下了， 这时突然听到城楼上一阵梆子响，是万箭齐发。哎呦，当时啊，西蜀军带箭的重伤的不计其数，魏延三次攻城，攻城不下，伤了不少的军卒啊。他回到大帐来交令，诸葛丞相这么一听，什么？就你魏延、魏文长攻一座小小的陈仓城，你都攻不下来？这儿原来没城，他临时修的，你都打不了，真是岂有此理！理当问罪。啊！魏延倒吸口冷气，没敢言语，站在那儿把头一低。怎么的呀？等着吧，是打呀，是罚呀？谁让我没攻下城来呢？这时候文武都来说情，诸葛丞相也就把魏延将军的这罪给免了。这么办吧，老夫我亲自带领人马攻打陈仓。慢来慢来。就在这时，有打文班之中出来一个人，丞相何必劳动您的大家呢？陈仓不过是弹丸之地，不管谁在这儿镇守，也是一个无名的鼠辈。丞相还用得着您去亲自领人打吗？另外，我还打听明白，这守将不是旁人，是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只要丞相您给我一令，不用张弓之箭，我到那儿一番话，游说此人，他会献城归降。哟呵，大伙儿一瞧，你瞧，到处藏龙卧虎，还真有能人哦。这位认识陈仓守将，说话的这位是谁？此人姓晋，名祥啊，太原人，感情跟这陈仓守将好招啊，是老乡。不单老乡，还是同学，十几岁孩童骑手，就在一块。诸葛亮一听当然高兴了，晋祥要去游说郝昭，只要说的郝昭来降，我是必有重赏。多谢丞相，你要带多少人去啊？一兵一卒不带，只我一个人单人匹马到陈仓足矣。吩咐小校辕门外备马。好，这位晋祥收拾了收拾，官服脱掉，换上了便衣，打马扬鞭，就奔陈仓来。离老远，城上的守军看见了，哎，这人要干嘛呀？要上哪儿啊？怎么还往前走啊？哎，骑马的人休得前进，再进前来，我们就开弓放箭。哎，慢来，慢来，慢来，别开弓，请你到城中禀明你家守将郝昭将军，你说外面有故人晋祥求见。军卒报到帅府去了。郝昭这么一听，这可是我个老朋友了，屈指算来20多年没见了，他这从哪儿来？吩咐军校来啊，开城，将晋祥放进城中，帅府来见。功夫不大，这位晋祥来了，郝昭还真给了他个面子，将阶相迎，俩人一见面挺亲热呀。哎呀呀，我真没想到啊，这是哪阵风把晋祥兄你给吹来了？多年不见了，我是日夜思念，没想到会在陈仓会面了。哎，晋祥听着这会儿笑了，贤弟，幸会幸会呀！我早听说你在这会儿为主帅了，总想来看你，不过呢，事务多忙，不得抽身呢。今日一见，是愚兄三生之幸。俩人手挽着手，倒在了厅堂，落了座。郝昭上下打量打量晋祥，仁兄，今日在哪里公干呢？您做些什么呀？是为官呢， 还是为国，就是说是做买卖呢，您还是干什么的？贤弟，我在丞相麾下当差。丞相，郝昭一愣，哪位丞相？哎，西蜀汉丞相诸葛亮。哦，郝昭点了点头，原来您在蜀汉呢，正是。那么今天怎么想起来看我来了？一是来看望看望贤弟你，多年没见了；二呢，我是奉丞相之命来劝说贤弟呀。贤弟，知时务者为俊杰，如今我家丞相亲统雄兵300,000，兵临城下，降至壕边了。贤弟，你这弹丸之地的陈仓怎么能聚守得了呢？不如听愚兄之解劝，赶快献城纳降啊。我在丞相跟前保举贤弟你，一定高官厚禄，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哎，不知贤弟意下如何？赵听的这个啪被袍袖这么一抖，眉头一皱，我不挡你进祥干什么来了？多年的好友，这么些年没见了，见面谈点别的，感情你是奉命来游说的呀？呵呵，仁兄，过去你我为昆仲，咱们一块小时候玩上学那时候咱是好兄弟，现在是敌人呢，你保的是蜀汉，我保的是曹魏，势不两立。若不看我们是从小的朋友，我就将你身首异处了。来人呐，听命！呼啦这么一下，过来几个武士，将我这好朋友搀出去。搀出去好听，架出去。过来俩武士，走吧，先生。哎，别介，我再坐坐。我这有话跟我兄弟没说完。哎，走吧，走吧，走吧。连拉带坠，连推带搡，把晋祥由打帅府里给推出来了。快上马，快上马！把那马给他牵过来，连周带推，本着一下，把他给周上马去了。晋祥又马上又下来了。怎么回事？骑到了，马尾巴在前边。那怎么走啊？那个，你忙什么呀？还让我走也不至于这样。这位晋祥让人从城里给推出来了。唉，真泄气。讨令时候我说了大话，到这儿就能游说他，没想到人家郝昭不听啊，只得回来复命。啊，丞相，我回来了。诸葛亮一看，哟，怎么无精打采的呀？此次到陈仓游说你的故友这位郝昭将军怎么样了？他是这么回事。嗨，丞相一听，哦，你们分手的时间长了，这么些年没见了，郝昭这感情可能变了，你应该向他陈说厉害，不能光这么吓唬他。我们这儿有几十万雄兵，他那地方小守不住，那他不信的，你还得去再说说他，既是好朋友嘛，最好是不动刀枪，我要收服这员将。我看这员将，虽然我没见过他，我觉得这个人呢，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将军。哎，丞相，您算猜中了，他从小就聪明，那我再去试试。这晋祥又回来了，他来到城下，把马鞭子这么一举，哎，哪位在城上？城上的士卒一看了，险险乐了。怎么？我说，这不是咱们给周出去的那位吗？是他，他怎么又回来了？不知道。你要干嘛呀？我想再见见你们的元帅。哦，好，又给他回复进去了。这回人家郝昭不请他了，郝昭亲自登城， 来到城楼上，手扶垛口一探身，啊，锦祥仁兄，你怎么去而复返呢？哈哈，贤弟，我回到营中见到丞相，丞相说我有些话没跟你说明白。贤弟呀，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就你这座小城，这点人马怎么能够抵抗天兵呢？以我说呀，你还是早早的开门纳降为上策。郝昭听的这会儿一抬手，把晋祥吓一跳，怎么了？他把弓拿起来了。晋祥兄，我刚才就跟你说过了，念起你我孩童起手，从小在一块儿，不然呢，就在你第一次进城的时候我就把你斩了，现在你再要啰嗦，休怪我不念幼时之情。嘎嘣噗，这箭射的这准，整穿在他这帽子上，把帽子穿了俩窟窿，但是呢连头皮都没伤着，看来人家郝昭是手下留情了，不然的话一箭就把这晋祥给射死了。吓得晋祥啊，呱呱呱呱呱一转身打马扬鞭跑回来了。哎呀，丞相不行啊，我说他不听，他给了我一箭，您看看。把箭摘下来，他让丞相诸葛亮看看。诸葛丞相一听，哦，这郝昭啊，说他不动，难道是个铁石心肠不成吗？当时传令让魏延继续攻城，你带着那些兵啊开始往上攻，吃了亏了，这回啊你好好想想。立云梯，爬云梯攻城，网开一面，东西北把南边给他留着，万一呢城一吃紧，他就许败出来，败退下来之后，我想把这郝昭生擒活捉，想收服此将。遵令。魏延领令了，这回领令啊是挂着活领的，上次我居然攻城没攻起来，丞相真给了我个面子呀，还让我打一次，不是就这郝昭吗？啊，我会制服不了你。魏延亲自带领着5000精兵准备好了云梯，这回啊魏延真急了，他自己都不骑马了，干嘛呀？身先士卒，我这次要和曹魏军来个短兵相接。他们悄悄的就奔着陈仓城杀来了。出动这些人马的时候天刚眼擦黑啊，来到陈仓城下也就是定睛天左右，只见魏延把短刀这么一晃，这些军校一声喊呢，立起云梯就往上攻啊，一个盯一个，嚯，那真快，攻得也够猛的呀。有人呢就禀报了守将郝昭了，郝昭亲自上敌楼，他站这儿这么一瞧，呵，心说这西蜀军来得冲啊，来火箭伺候。那要火箭干嘛呀？就是那箭杆里边装着硫磺焰硝呢，你不是立云梯吗？我烧你。也是乱箭齐发呀，哎呦，把西蜀军烧得这惨哦，云梯也着了，军校身上都起了火了，死伤无数啊，魏延身上都中了三箭呢，把魏延给气的是哇呀呀的一个劲儿的怪叫。打得快天明了，这5000攻城的军校啊大概死伤了有多一半，魏延只得败退下来，要不然就全军覆没了。哎呦，魏延这窝囊，这我怎么见丞相交令？他往回走，刚走到半道上碰上廖化了。廖化过来一看，文昌将军，您攻城攻得怎么样了？哈哈，没攻下来，你瞧瞧。说着话，魏延用手这么一指，廖化一看，哎呦，是够惨的哟，头发也焦了，衣服也烧了，怎么中了人家火攻计了？ 您这要上哪儿啊？我回营复命，你可别去见丞相。怎么了？那丞相不得气坏了？咱家丞相，哼，一辈子光用火了。当年的曹操曹孟德怎么样？让咱们丞相给烧得乱蹦。今天咱们让人家烧了，这回去怎么交令？就说是，那你说该怎么办？不要紧。我由汉中出来之后，丞相给我一支密令，让我代管冲车呀。今儿个咱们弄车冲他，把城门给他冲开，咱们不就杀进去了吗？他那几只火箭呢，根本烧不了咱的车，因为咱那车呀是铁的。哎呦，魏延一听，廖化将军，你可解了我的围了。咱白天攻，晚上攻，现在就去攻啊。廖化带领3000人马把他的冲车队带出来，还真把城上的那些军校给吓了一跳。哎，我说西蜀军弄这是什么呀？踢得咕隆轰隆隆直响，好家伙，震耳欲聋啊。他不认识这冲车，赶快禀明将军。郝昭来的城上一看，呵呵呵，乐了，我知道必有此招啊。西蜀军哪里知道郝昭早已做好准备，来滚木巨石走。这郝昭可真够厉害的，他派军校就在这城里边准备了好多大石头，有的那大石头圆了咕咚的，当中间凿一窟窿，跟那大磨盘似的，用那葛藤啊拴着，把这玩意儿咕噜到这城垛口上边来。那滚木更吓人，好几个人合抱不过来，那么粗的那大树我摘了帽去了根，横着就在那城垛口上面那吊着。等西蜀军这冲车往上一冲的时候，郝昭传令，咔咔几刀把绳索砍断，那大石头跟那大树厅就下来了。这一砸呀，把那冲车呀全给砸扁了。有那么大力量吗？当然有了。那沉重的东西由空中往下落，每走一米就增加3倍分量，就甭说分量了，就把这城口就查死了，你这个冲车你也进不来了，失败了。哎呀，廖化魏延全没主意了，这回不跟丞相说可不行了。回来这么一交令，诸葛亮有点生气了，这还了得，敢烧我的云梯，砸我的冲车，不行，传令廖化，今儿晚上你率领3000铁绝军，什么呀，就是铁锹队，你去给我挖好，挖一条深沟，一直挖到城里，非把小文这城池取下来不可。现在丞相诸葛亮有点着急呀，也难怪呀，这次出兵啊根本属于是暗度陈仓，只是没有明修栈道而已。这暗度陈仓要在这儿打起来没完，曹睿和司马懿知道了，派兵来接应，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丞相着急啊。廖化领令，天一黑就动手，就往这城里挖。人家好招啊，早就准备好了，你不是顺着这个道往里挖吗？我由城里边横着挖，把你这条沟给你截断。又失败了，简短截说吧，诸葛亮就在陈仓这儿连攻不下，一直打了20多天，就没把这陈仓城打下来。哎呦，诸葛亮真上火了。恰恰这时啊，给他来个火上浇油，探报来报，曹睿拜曹真为大都督，张合为先锋，张虎、岳琛为副将，领兵20万来接应陈仓。